开始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要把约翰三书给讲完。我们求主将今天的信息印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让这个短短的书信当中，让神的和善、神的善良、神的爱要充满在我们当中，也让我们真的有一个基督徒的情操，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散发出耶稣基督应该有的香气。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开始，请 Alex 你把约翰三书念完好不好？谢谢你。
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由，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由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了。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大的。亲爱的兄弟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外出，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当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我曾略略地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号为首的丢特斐不接待我们，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主，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亲爱的兄弟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低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但盼望快快地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愿你平安，众位朋友都问你安，请你替我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安。阿们，
阿们。好，谢谢。我想这么一个简短的书信啊，也占了新约27卷书信中的一卷啊。那当然，因为最主要的就是写信的人呢是使徒约翰啊，因为约翰呢是公认的使徒，所以呢他对于当时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呢是一个有权柄的人，所以很显然的，这封信呢是写给一个叫该由的弟兄的哈。那我们前面二书的时候呢，我们也讲到他是写给一个尊贵的啊太太哈，或者是尊贵的妇女啊。那这个妇女并没有把她的名字写出来，那么你也可以讲说他家里面的教会呢是约翰写二书的时候他的这个写信的对象啊。但是约翰三书呢就是写给一个啊主内的弟兄，那么这个主内的弟兄呢，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善行哈，他最主要的所谓的善行就是他接待啊客旅啊，接待这个旅行的传道人哈。那么他这个接待旅行的传道人呢，跟二书的这个主要的论述呢是有点接近啊。他们那个二书在约翰二书的时候也是在谈论到啊旅行传道人。那么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们可能觉得就是说，这个有什么样子的重要性吗？我想对一个旅行传道人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因为里面呢讲论到一些我们如何接待这个旅行传道人。那么接待旅行传道人有什么样子的原则？那上个礼拜，当我们讲到约翰二书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啊，这个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分辨的原则啊，就是在教会里面要不要接待某一些奉耶稣名的传道人，是不是每一个都是无条件的接待呢？ 还是接待上面有什么样的原则哈。当然我们要看他的信仰啊，看他承认的真理是不是跟我们所学习到的圣经是一样的，那么看他是不是承认耶稣基督是从肉身来的，他愿不愿意承认基督就是耶稣，这个耶稣就是我们相信的神。那么另外当然你要看他这个他这个人的这个生命是什么，因为这个人的生命很可能是，因为你知道基督徒嘛有不同的生命的表征哈，那么有些时候一个人的生命就表现出在他的言语在跟他的行为上面，那么这是约翰二书。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约翰三书的时候呢，对于所谓的旅行传道人呢，我们又有一些比较更深入的探讨。那么这个更深入的探讨当中呢，我们也会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论断的问题哈。那因为使徒约翰在这里很明显的，他把一个人的名字挑出来了，他告诉这个该由他为什么他要说丢特菲的坏话哈。那么这就引发出一个问题来，这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不可以这样子的论断的问题，那为什么可以跟为什么不可以，那我们待会会有一些的讨论啊。那么当然这边最重要的就是讲到几个很重要的一些的原则啊。那么什么叫做真理啊，那这边讲到就是说你是行在真理当中的啊，那你因为有别的儿女按着真理而行啊，会让这个老师非常高兴的哈。那这个我们也可以来稍微讨论一下。那总之呢，约翰三书呢，它的重点啊，我觉得它是要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哈，彼此的讲论好的事情，也会提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啊。那我们当然是尽量讲好的见证。那不好的呢，那我们也要提醒跟彼此警醒啊。那在所谓的这些论断方面的事情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出一个比较适用于我们今天的一个原则啊，那我们这个原则了以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握住。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看啊第三章第一节啊。他说亲爱的该由，就是我诚心所爱的。那这个爱就是一个 agape， 是爱加倍，而且这个呢是一个持续性的动词，不是一个我爱一下就好了，不是，而是说在耶稣基督的肢体当中呢，我们应当是持续的彼此相爱。那这个 topic 这样子的论述呢，是一直一而再再而三的在约翰书信当中呢一直在重复的。那我们的相爱不是一次两次，而是持续性的。那我们的爱是超过感情上面的，不是你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一个意志力上面的决定。第二节非常的常用，如果你现在问任何的基督徒，比如说约翰三书最主要的讲什么，他可能可以马上给你讲说，弟兄，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灵魂兴盛一样。好像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只会记得约翰三书第二节当然不错他能够有这样子的看见跟记得其实已经很好了我真的愿你凡事兴盛 prosperity 就是兴旺，身体健壮，正如你灵魂一样。那么我问你一个小问题请问呢，是灵魂先兴盛呢，还是身体先健壮？有人可以告诉我吗？是先是身体健壮呢，还是灵魂兴盛？想想看，是身体先
灵魂先兴盛吧？
灵魂先兴盛感谢主。所以 我们给在这边讲的意思就是说，他希望该由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灵魂兴盛一样。那换句话说，你的灵魂兴盛是的最重要的，好，或是讲说是在次序上面呢是最重要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灵魂兴盛的时候，我们再去强健身体吧，我们再去说凡事兴隆吧。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也告诉我们一个先后的次序，就是我们的灵魂必须要兴盛。那什么叫做灵魂兴盛？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灵，我们的魂，好，事实上它的原文是魂啦，哈，就是没有讲到灵哈。但是我相信，在这个魂跟灵方面，在这个地方呢，如果你用二元论的那种思想的话，那你可以看到说，哦，约翰他这边讲的呢，他是用一个概念哈，就是说你的思想生活，或是讲你的灵性生活要很兴旺。那怎么样变成灵性生活兴旺，魂生活希望？那么其实在我们啊基督徒的一种角度上面来讲，我们是不是常常读神的话？我们是不是常常跟上帝有美好的交通？那这个就是我们灵魂兴盛一般。我们的灵魂兴盛一定是跟神有亲密的关系，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灵魂兴盛的啊，因为我们想的事情可能是公司的事情，可能是社会世界的事情，但是在这边讲的，你的灵魂兴盛一定是跟耶稣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是不是跟耶稣常常有美好的交通？我们是不是常常在想神的话？啊，这一些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有了这些之后呢，你的身体，你的这个凡事就兴隆啊，身体就健壮。所以我想他在这边讲的就是说，我们首先我们对于这个人整个全身全心全人，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灵性是不是健康啊，也盼望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是非常的兴盛啊， prosper 一样。 OK，那你说灵魂兴盛呢，你可以讲说第三节跟第四节他就是在解释这个他如何的灵魂兴盛。因为他说，哎，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非常喜乐。其实在这个地方讲的，我们在讲说什么叫做真理，因为这个真理呢是一个蛮严肃的话题，这个很严肃的一个专题，一个名词。哎，什么叫真理？那其实圣经上有一个非常好的答案，什么叫真理？在约翰福音17章17节最后面，他讲你的道就是真理。这是耶稣基督他在离世之前，他跟那个天父，阿爸天父的祷告，他在祷告当中呢，他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然后他就说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在这个短短的几个字当中呢，当我们在这个世间上面，如果有人问你说什么叫真理，你当然可以跟他讲说是耶稣，但你可以更跟他讲说是神的道。当然神的道就是耶稣啦哈，但是呢，你说耶稣对某些人来讲，可能这个概念观念呢太遥远了，毕竟耶稣是2000年前的人物。但是呢，你的道就是神的道，神的话就是真理。那这句话从古今到现在，有许多人在寻找什么叫做真理 ？What is truth？ 这个真实的事情是什么？哎，原来就是神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比较了解的，或者是比较能够明白的，诶，神的话就是圣经嘛。是的，是圣经，除了圣经之外，还有神对我们讲的 Rhema， 那这些都是真理。当然我们在今天讲真理的时候啊，我们就讲神的话就好了。那神的话有人说就等于圣经， 那有些人他的理解是神的话不只是圣经， OK， 圣经是神说过的话，但是今天上帝是不是还是在说话呢？是的，上帝还在说话，只是现在很多人不敢想象，那今天神还说话的时候，那么是不是神他就很害怕，神会说一些跟圣经相违背的事情哈？这个我觉得我们先不要担心哈，那我们在知识上理性上先要有一个了解哈，我们的神不是圣经的话写完之后呢神就闭口不言了啊、no 我们不把上帝看得太小了，神还在继续的说话，只是记载下来的话已经在2000年前写好了，这个我们承认我们也知道，但我们回到这个真理啊，你的话就是真理。那么很显然的，在这个地方第三节他说你心里所存的真理也按着真理而行，你可以讲说这个真理就是神的话，你也可以讲说当时的人呢虽然呢是传到外邦人，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该犹到底是不是犹太人，不过从他的名字上很多人去揣测这个名字不是犹太人的名字，这个名字是一个罗马人的名字，所以当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就知道，哦，这个应该是一个外邦人的弟兄。那后面呢丢特菲，后面呢迪米丢，哎，这全部都是外邦人的名字。丢特菲的名字更有意思，丢特菲的意思就是宙斯啊，那个希腊神话宙斯所领养的啊。那么迪米丢也是一个神的名字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子，哎，这些全部都不是犹太人，所以你可以讲说按着真理而行，真的好像就是神的道，神的道成为他们的心里面所执着的，所以神的话跟灵魂兴盛是非常有关系的。这个灵魂兴盛不仅仅是他知道这个神的道，知道这个真理，而且他是按照这个真理而行的，所以我们就看到所谓的基督徒啊，这应该有什么样式？当然除了在约翰一书里面我们讲到哈，约翰一书第三章里面所讲的哈，就是消极的就是不会犯罪，积极的就会行公义，跟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而且这方面呢你可以看到说是做基督徒应该有的这三方面，当然还有其他方面，它大概都脱离不开这三方面的事情，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按着真理而行的基督徒。那你知道，当圣经教师最高兴的，就是看到他的学生按照真理而行，这个圣经的老师会很高兴的。就像他这里讲说，我很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你也可以看到，从一个老约翰一种他的那种的心态当中，他看到他的儿女，他所教导的这些小子们，那些少年们的，他们按着真理而行，就是里面有神的道，而且按照神的话去行。那么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彼此相爱。那彼此相爱当中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那个就是接待。接待怎么样？接待客旅的。那这个客旅不是别人呢，是就是旅行的传道人。所以第五节他讲说，亲爱的，凡你向客旅所弟兄所行的，哎，都是忠心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按真理而行的，他是有爱心又有忠心。第六节，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你的爱，你都配得过上帝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这个配得过的意思其实可能比较好的翻译就是说，你就是代表上帝来帮助他们，就是在一个基督肢体这个关爱之下来帮助他。因为这些人是奉耶稣的名往前行的哈，所以呢也就是所谓的旅行布道家，或者是旅行传道人啊， 是奉主的名出来的。那奉主的名出来呢，注意啊，这个不是奉自己的名哈、啊。我们很怕就是你奉自己的名出来的时候，可能你的动机会不太一样 ,OK? 那但是奉耶稣的名出来的时候，你是代表神的哈。当你奉耶稣的名，表示是神差派你出来的。我们现在我知道有一些的人不见得是神差派他出来的哈。但是呢，对于真正的被神差派出来的，一定是带有使命的，一定是有神托付给他的一些的使命要他去完成的。那么同时这个旅行传道人呢，他们呢是出外，对外邦人一无所取啊。这个外邦人当然应该不是指非犹太人啊，应该是指所有不信耶稣的人。那换句话说，这个旅行传道人啊，应该啦齁，我讲应该啦，我这样讲要很小心啊，应该不会去到一个传福音的地方哦，然后跟人家讲说他需要多少钱，他需要多少钱啊。因为这个就是约翰三书里面他要讲的，就是说这样子旅行传道人，他们是奉耶稣的名出来的，上帝有特别给他们的使命啊，耶稣他也吩咐他的门徒们啊，出外不要带钱囊啊。为什么？因为你到哪个地方去呢，就有主内的他们要负责供给供应你啊，供应你你的下一站你的旅费啊，你的生活费啊，因为呢神要这样子来供应来供养。所以呢这个旅行传道人呢啊，他到任何的地方去呢，诶，他就没有生活上面的匮乏，他就不会去跟外邦人要。因为我想在这个地方呢也是蛮敏感的啊，如果你去跟外邦人要，那是不是有一点点的问题啊，也怕让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呢没有好的这个印象，或者是觉得这样子的人来到我们这边呢，他是不是来敛财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在看所谓的旅行传道人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基督徒在外面宣教传教，我们切记不要让人家认为我们是来要钱的，或是说我们是跟钱财有关系的。因为在耶稣基督的肢体当中，他在约翰三书里面所要传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论点，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属灵上的原则，就是这些的事情必须是主内的肢体来供养。那我们现在如今我相信还是这样子的，还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原则啊。当然我们今天世界上有很多很有钱的传道人，他们我讲的有钱呢，不是说他本身啊，我是说他到很多地方去领聚会啦，或者是说到什么地方去的话，价钱要先谈好啊。那么这个基本上呢，是跟我们今天约翰三书所讨论到的，我们老约翰对这样子的事情呢，他有他的看见的。那我想这个其实对现今的这个教会对待这些旅行传道人呢，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些的反省啊。因为如果说当地的教会可以供养的供应的我个人觉得我们不应该跟人家讲说，诶，我到这边来一场聚会要收多少钱啊，这种事情呢，我觉得我们旅行传道人还是避免，要避免这样子的事情，免得被人说话啊，因为这个被人说话啊总是会不好听的啊。但是呢，他很称赞这个该犹啊，因为该犹呢他是用他的爱心尽心的来接待，而且是很忠心的。那这个忠心呢，我想在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有名的也接待， 没有名的，哎，他也接待，哎，他就很忠心的来接待所有这样子奉主的名出外的这些的旅行传道人。所以我相信该由他本身呢，财力应该是很不错的哈，他可能在当地呢是一个很有财力的弟兄，那他很愿意接待，因为他有这样子的爱心，很愿意的来负担这些旅行传道人他们的需要，而且很尽心而且很忠心的来帮忙他，以至于呢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呢，他都知道，说我们该由弟兄是很帮忙的，很热心的，很忠心的，很有爱心的。那我们可以来问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心里存着真理的时候，心里面存着爱心的时候，我们的行径，我们的作为，是不是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会知道，而且都会传扬的哈？那我想约翰三书他要讲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如果说有什么善爱心善行的话，其实我们都应该多多的宣扬了。因为在约翰三书里面他所讲的就是说，你在教会里面证明你的爱，所以你又帮助了这么多的人，为主的名接待这个这样子的人，所以呢约翰在后面讲说，这我们是一同为真理来做工，这个真理就是说他们这一些出外旅行的传道人，他们是真实的为神的话是在做工的。所以好像该由参与了这样一份工作一样，所以我们想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做主的工作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是神的心意，神的带领，那我愿意也参加。就好像我们现在我们教会在建堂，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愿意来奉献，奉献多少是一件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起码他愿意来参与，因为他也认同了 OK 这个建堂我相信也是出于上帝，所以他愿意来的一同来做工。那么就对这个旅行传道人来讲，那该由他这样子的来爱心接待，他这样来支持，这样子忠心的服侍，他也在这个真理跟这些的人同工啊。所以我们可以讲说，一个事工，一个人，一个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做工的，不是只有台面上的人上帝会纪念，是台下的人，台后的人，是默默无闻就没有人知道的，上帝都纪念。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看到的约翰三书里面他讲说，你的灵魂兴盛，因为你有爱心，你有忠心，而且在教会当中呢有好的名声，你是跟真理同工的。所以当我们知道就原来灵魂兴盛包括这些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反问自己，我们反问自己，我们到底我们是不是在教会当中是不是自己有什么爱心，有什么善行，有什么忠心的事情，你教会的或者跟你比较亲近比较熟悉的同工们，他们可以知道这个就是你。如果你在教会当中或者在你的那一群比较亲近的人当中你有这样子的名声，那么我告诉你，你就是行在真理当中。因为我们应该教会之间就是在肢体之间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就是见证在各个地方肢体的好，肢体如何接待，如何爱有爱心这样子就成为我们的 见证我们的信心，我们信心从这个见证当中看到，真的是很感动啊。那另外我想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思想什么叫做按真理而行啦。当然真理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神的道的话，那这个神的道真的就是神的话，因为我们好像我们每个信耶稣的人哦，你的心灵里面都有一个神的道在你的里面，这个神的道就是真理。哈利路亚，感谢主。好，我们继续。好，从第九节开始呢，一直到第十节呢，就讲到一个人叫做丢特菲哈。这个丢特菲呢，就是一个教会当中好为首的。那么第九节、第十节里面，其实产生了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论断弟兄的问题哈。因为我们在耶稣的教导还有保罗的教导当中呢，都叫我们不要去论断人啊。但是呢，约翰三书呢，他就点了一个名 ，OK， 而且呢，还把他的罪状述说出来了哈。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第九节、第十节我们再来看的时候呢，我们要这样看了，他说：“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持续的妄论我。”那个妄论是用现在式，就是不是一次两次，而且是持续的，就一直在说咯。OK， 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持续的禁止哦。所以这就是说，他禁止人家去接待哦，而不是一次两次，还是一直是这样的，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哈。所以弟兄姐妹，所以这有三方面的恶事哈，这个的丢特菲。第一个就是他不接待，他不接待谁？他不接待使徒约翰了，因为那个他不接待自己也就算了，还把愿意接待的人赶出去，而且呢用恶言议论我们哈。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先了解一件事情哈。第一个就是使徒约翰在当时的教会界里面已经是公认的使徒啊，因为他是跟过耶稣的啊，他是耶稣所爱的门徒，所以使徒约翰在当时呢本身就是有一个权柄在。那么这个权柄呢，在教会号为首的丢特菲这个号为首的丢特菲在教会里面哦，所以呢你要知道他是信耶稣的，他是所谓的主内的肢体，所以呢他不服权柄，不服使徒约翰的权柄，对，不接待使徒约翰。 OK， 第九节，然后第十节呢，所以约翰就说 OK， 他用恶言持续妄论我们，而且呢有人愿意接待的就要把他赶出去。所以丢特菲这个本身呢，他可能也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啊，在当地。那么他不服从使徒权柄，而且呢他还继续这样做。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有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那到底我们今天基督徒可不可以论断我们主内的肢体，就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看到就是教会里面的这个号为首的，所以可能这个丢特菲也是一个领袖之一。那么从第十一节仔细看了，第十一节是我觉得是约翰三书一个重点，他说：“亲爱的兄弟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上帝。”请你注意最后那几句话，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样，是一个 现在连续四哈，所以呢，在最后那两句哈，继续行善的属乎神，继续行恶的未曾见过上帝。所以丢特飞他的事迹当中已经被使徒约翰断定啊，是继续行恶的那一种。那么他说继续行恶的基督徒，不管是不是领袖啦，说他未曾见过神。所以今天我们就面对了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不可以论断弟兄姐妹？第二个问题，所有在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是不是都是得救的？那么今天我们在约翰三书可以看到一个丢特飞这个例子。很不幸的啊，如果我们当中或者是听这个录音的，你认为所有称呼主名下的人都得救，那么这边就有一个很不好的反例。这个丢特飞照约翰的讲法，就继续行恶的人未曾见过上帝。那个见过呢，也可以翻译成注视过。那换句话说，他并没有真正的去仔细的查验神的话语，就注视这个神啊。当然，我们可以应用，就是说他没有真正仔细的去查考神的道，没有看到神的话。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所以呢，使徒约翰说，哎，他未曾见过神，因为他继续的在行恶，他用恶言妄论我们，他不接待我们，而且接待的人他把他赶出去，所以这个是使徒约翰给他的一个罪状，啊，他说他一定要提说这个事情啊，那所以呢？你可以讲说该由啊，可能也在丢特飞的教会当中，那看起来丢特飞可能他的权柄地位会比该由更高，那么可能约翰为什么写这一封信，就是要让该由知道说，该由啊，我知道你们教会有一个叫丢特飞的，他会把这样的人赶出教会。我现在告诉你啊，你是按真理而行的人，你在教会当中很多人在为你做见证，你真理也要为你做见证，你不要害怕，我支持你。我相信约翰的意思就是他支持还有劝勉该由，你要继续的做你那忠心的服事，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教会里面的人来抵挡你，不要怕教会里面的人他甚至威胁你要把他赶出去，你不要害怕，那这样子的人我不要害怕，我快来了，我要支持你。对，你要忠心的继续服事那真正是代表上帝出来的传道人。我想这个就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法。所以我们回到我们这两个问题啊，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好啦，今天你跟我都不是使徒啊，我们也不好去论断人家嘛，对不对？所以我的劝勉啊，弟兄姐妹，我们的劝勉，除非你有职分，否则不要去论断人家，因为你没有那个权柄啊，那人家也不会甩你啊，也不会觉得你这样子做有什么权柄或是有什么样子的意义，很可能只是你的私人的恩怨的问题啊。所以啊，对于我们没有什么权柄，没有什么那种职分的弟兄姐妹，我们还是谦卑，那我们不要去论断人家。但是当你感受到某些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你绝对可以去找你们的长老，找你的牧师谈这样子的事情，而且是私下的，而不是公开的。你让长老牧师去跟那个弟兄谈一谈，跟那个弟兄呢确定他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许是误会，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事情啊。所以呢，这个我劝勉大家哈，我们不要当面的，像使徒约翰，他可能已经非常确定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这样子连名带姓把他的恶性都写出来啊。那我是劝我们没有职分的弟兄姐妹，我们还是谦卑哈。那有职分的人呢，那也要小心哈，还是按照马太福音18章的原则哈，私下解决，私下去问他，你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或者是有什么样不同的看法，先交通，交通完了以后，如果觉得他还是不对，那就要再找第二个人哈，两个人一起去跟他讲，说你在这个地方可能做的地方不好还是怎么样哈，反正第二次再跟他讲，他要是不接受的话，那第三次马太福音18章你就会看到第三次的时候呢，那个结果就不是太好了。所以教会呢也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处理事情处理人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只是现在的教会我所看到的很少使用，以至于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哈。那这样子的问题呢，基本上呢会对教会有一些的伤害。那很可能丢特飞他可能比较自大，那么他可能有一些的职分，但是呢他这样恶言妄论呢，也没有人敢去抵触他，或是不敢去当面质问他，以至于呢他可能就渐渐骄傲自大，认为没有人可以来影响他，甚至呢他已经不愿意接纳使徒约翰的使徒权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也是教会处理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逃避，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处理，我们很怕的就是教会当中呢有这个问题呢不去沟通，有这个问题呢不去解决，不去面对，然后呢一昧的逃避，一昧的息事宁人，这个不是约翰三书的教导。约翰三书他就把它点出来哈。不过我再说了，你如果没有职分的话千万不要这样做，让有职分的人去做坏人吧哈。OK, 所以呢继续行善的是属乎神，继续行恶的未曾见过上帝。那我们记得在约翰一书3章第6节也讲到类似的情况，他说继续作恶的是未曾认识神，所以呢继续犯罪的是未曾认识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约翰他在这里用一个我们可以比较清楚明白的词句，就是说你持续犯罪，你持续作恶，就是不未曾认识神，也未曾见过他。那换句话说，耶稣对这样子的基督徒，他到最后一定是把他舍弃掉，一定呢会将他关在救恩的门外，就像马太福音7章21节到23节里面所说的，也就是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哦。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今天在约翰三书里面所看到的，我们也在约翰二书里面也讲到，就是凡承认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个是出于神的，那么认同耶稣基督的教训，认同神成了一个肉身来传讲神的道，而且这个神的道超乎了摩西的律法，因为摩西在申命记第18章讲得很清楚，将来有一位 神要兴起一个弟兄像我一样，你们要听他，你不听他的话，你就麻烦很大了。所以这个很显明的生命记十八章所讲的那个将要来的那个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带来的是一个新的，是一个新约，是一个比 Torah 一个旧约献祭系统之下他所得到的启示，他所得到的这些新的约定 New Covenant 新约是比旧约还要高超还要更完美的，那个在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既然知道了以后，我们知道这个真理就是神的道之后，如果我们不继续的行善，只一昧的继续行恶的话，那么对不起，是耶稣不认识你。我们要认识耶稣，我们要看见耶稣，就是要继续的行善，因为行善的属乎神。所以在这个地方又回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的样式，其实基督徒的样式就是继续的行善。所以我们刚刚前面讲约翰一书里面所讲的三方面啊，消极的就是不会犯罪，积极的就会继续的行公义，继续的爱弟兄姐妹。那么在这边呢，他讲说行善是属乎上帝的，所以这是约翰三书一个很重要的，让我们不要去学习丢特飞，让我们学习下面这个人。下面这个人叫做迪米丢，迪米丢他行善，有很多人给他做见证，有真理就是神的道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所以一个行在真理当中的人，一个有神的道又行出来的人，大家都要为他做见证，因为大家都认识他，大家都知道他的信仰是真的。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他的信仰是真的的时候，所有在他周围的人都知道他的信仰是真的。所以弟兄姐妹，你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吗？你是一个让弟兄 你周围的弟兄姐妹可以认得出来你是那真正的行真理的基督徒吗？他们会知道的，他们会比你还清楚。十三节后面就是他希望能够快快的见你的面，当面谈论。我想这后面的就很容易明白了。所以在这边最后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持续的行善，不要持续的行恶。那我们要接待传道人，接待特别是奉耶稣的名，真正的奉主的名出来传道的，这样的人值得我们和他一同来为真理做工。我们相信爱是出于真理的，也前面约翰二书讲说我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那么约翰三书更加的把它扩张，就是爱这些奉耶稣的名出来的旅行布道家也是为真理的缘故，也是与真理来同工，也是该有一个很忠心的服侍。好，这个就是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知道约翰三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也谈到这个旅行传道的人呢，他并不会去跟人家设下价码啊。我们听说有些的名目啊，他一场的价码是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啊。那我想我们当然要避免了啊，因为我知道美国的比较有名的他们会先预先的要求有这么多的奉献。那我自己本人呢是不会这样做了，但是我知道他们可能以前可能受到别人的亏待以至于他们要这样做了。但是我想我们做神的仆人我们还是在这个地方要有自己的操守。 那我个人呢，更是更是愿意啊，弟兄姐妹，我们呢自己有能力可以负担自己。所以像我自己的例子，我本身以前是在工业界里面做了20几年，我可以自养自活，我不需要靠这些靠福音的养生啊，这当然是我自己我个人啊。但是呢，我想我们有这样子自己的资金赚钱，还可以养自己，那我们在福音的工作上面就比较自由了。所以我想现代的社会，现代的世界潮流我讲的潮流不是讲世界上的潮流，我讲的是我们教会的潮流。所以我们教会有很多都是职场出来的，职场出来的牧师传道人，其实这些的人是未来，我觉得啦，我个人觉得这是未来的这个教会的主力。因为经过职场打滚的，你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这个我们现在在教会当中所要推行的。我觉得职场宣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块，我们现在的人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现在要深入各个职场当中，我们要得到职场里面的人，所以职场必须基督徒要被兴起来，因为他们可以触摸到不同类型的人。今天已经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已经不像我们以前你一个人跑到一个城市里面，大家都说怎么来了一个中国人他传讲耶稣这个好新鲜我们可以大家去看一看。今天如果你同样的态度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根本没有人会理你啊，因为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传福音的 strategy 传福音的策略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所有的知识，我们所有要看的这些的聚会的内容，你打开网络上，哇，满满都是啊，琳琅满目。你根本就不需要到任何的地方，你都可以在网络上看到了。所以我们的福音策略也要改变了，我们这个传道人呢要自足自己啊，这是我的概念啊。我们要自立自强，我们有本领。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哈，只是我们在接待旅行传道人的时候，我们也要特别的知道这个人的信仰是什么。耶稣基督说，看果子就知道他这个树好不好。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已经学习到约翰三书，盼望我们大家都是能够接待旅行传道人的好弟兄好姐妹，有爱心有忠心。感谢主，我今天就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有问题。
好，
就是在那个接待客旅这一部分哈，那我记得新约它有三个地方这样谈到，那刚刚讲的是约翰三书，那在希伯来书还有那个罗马书里面都有讲到接待客旅，客要一味的款待是罗马书提到的。
是。
那希伯来书13:1-2，他说接待客旅，这边讲的接待客旅，是不是没有单指传道人，就是不单单是指传道人？
因为当时的客旅一般来讲呢都是传道人。因为那个客旅很少，因为不像我们今天基督徒可以到处旅行啊，那个时候要出门旅行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所以在当时的这个接待客旅几乎都是指传道人。
就是以当时的那种背景
来讲，都是几乎都是传道人，对的。我想对这个旅行布道家 主要的是在约翰三书里面所提到的啊。那么我想对于这个希伯来书还有对罗马书所提到的，我想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当然也会有这种接待客旅的事情，但我想要强调的就是说，当你用接待客旅的时候，你一定是奉耶稣的名做的，而且呢，来的人呢，你的信仰程度是怎么样，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有一些的交通的。好，那当然也不排除呢不是旅行传道人，但是我的根据还是就是根据约翰三书里面所讲的啊，他这边的客旅呢就是旅行的传道人啊。那犹太人他们本身呢也有一个习俗，就是他们要在三大节期的时候呢要到耶路撒冷去，那当然沿途当中呢就要经过很多的地方，但是我想在约翰三书里面所讲的，他并不是针对犹太人，他是在讲一个外邦人。那外邦人当中呢，你会不会常常的这个旅行呢？那这当然我们对当时的这个情况啊也不是真正的太熟悉，但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古时候要能够旅行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大部分的人呢都是局限在他能够走路走到的地方。那我想真正的出外旅行的呢，真的有一种神他的神圣的呼召让他出去旅行步道，好，那个就比较有可能。那我相信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一些接待客旅，我还是相信他主要的是在讲旅行的传道人，就像约翰三书里面所讲的。
是老师，那还有第二个问题哦，就是论断这部分。
是。
论断就什么程度叫做论断？如果说像我们常常对一些事情，或是说一些人的灵命，他服事的方式，这些我们不太理解，我们想要厘清，想要跟弟兄姐妹互相的查验印证。
嗯。
那像这种算是论断吗？
我想。论断就是说有一个是比较公开的，好，就像使徒约翰在这边写丢特菲吧 ，OK， 他就把他的三大罪状讲出来了，对不对？第一个不接待我们，第二个用恶言妄论我们，第三个是愿意接待也把他赶出去 ，OK。那么，而且呢，他还说这个作恶的人，继续作恶的人是未曾见过神啊。那我觉得这是蛮大的一个指控。那这样子的指控就是一个论断，因为你等于是讲说，如果说讲白一点哦，这个丢特飞就是根本没有得救嘛。你可以看得出他的字里行间的意思嘛，他说持续作恶的，就未曾见过神。哎，换句话说，就是说你丢特飞呢，你今天的救恩呢，你已经失去了，你知道吗？已经是这个讲得很白了啦，哦，那是该由应该看得出来啦。那像我们今天这个2000年后的我们的中国教会，我们再来看这封信的时候，其实你跟我都应该看到这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丢特飞，你是持续作恶的，你未曾认识上帝，你未曾见过上帝。所以这个叫做论断 judgment， OK。 那所以我刚刚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有三个原则嘛，对不对？不是三个原则，就是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原则， OK。 有弟兄得罪你，你要私下去跟他讲，如果说他犯罪，如果说他有什么样不对的话，第一个当然是私下跟他讲， OK。 那如果说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来讨论某些事情的话，那是一种讨论，而不是一种论断。但是我们要带着爱心来看，好。那当然我们要知道，在主的教会当中，有麦子，也有败子。在我相信有一点，在我继续讲下去之前，我必须要先讲一点。我相信败子都有成为麦子的可能性。 只是在还没有这个所谓的我们认为的拜子哈，还没有蒙主宠召的时候，他都还有机会悔改的，可以从拜子变成麦子。好，这是我先要讲的哈。因此呢，当我们在所谓的了解一下啊，请问你推荐不推荐这个传道人啊，或者是说你觉得那个传道人怎么样？有些时候我们要看交情，有些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所讲的话，因为如果那个人到最后真实的向上帝悔改，上帝原谅他了，他就成麦子变麦子了，我们也欢喜快乐。我希望我回答你的问题。
有一般，因为好像怎么讲，就是一般性的处理应该是蛮就是可以，但是我觉得好像有时候因为会去想到，就是说不可触碰神的受膏者。
对啊。
嗯，对这部分，我觉得在灵里面敏感的人好像挺严重的。
是，因为他是神的受膏者的意思，不要触摸他的意思，就是说上帝负责任啊。你要抓到一个原则，这个人将来如何，那是上帝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去触碰他。但是他的服事果效好不好，他的服事他的果子是什么，这个你跟我可以讨论，绝对没有问题。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
比如说
带着爱心，
你带着爱心，或是讲说哦，这个人的服事有三个人说好，有三个人说不好啊，说不好的人呢有这样这样这样的原因，说好的人呢他们认为他的什么样什么样的好，那接下来就是你自己去判断啦。
嗯，
对不对？
那对对对。那老师这又带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受膏者这一部分，我们知道在扫罗被膏，
对，
成为以色列王的那个期间，就是他算是受膏者。那还有后来是大卫被膏，
嗯，
那就所以在那个扫罗还没有下台之前呢，大卫是很尊重他的。
是。
那相对于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来讲，新约时代的基督徒，这个受膏者要怎么去定义他？
我如果从这个受膏者的定义来讲的话，那很抱歉，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受膏者。OK。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学了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之外，哈，那你看到它里面其实对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真正的信仰哦，它的定义跟它的分析是非常明确的，是一点都不含糊的，它是毫不含糊的清楚。所以我们对于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跟假的基督徒，我再说假的基督徒，你今天说他是拜子，但是他还有可能变成麦子。这就是我们当基督徒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态。我们今天不是要打压，不是要去说什么人不好不好不好，因为他都还有可能会回转。我们只能说这个人，你说我一个牧师好了，哎，这个我不会请他到我教会来。所以一个比较好的问题啊，不要说他好不好，你只要问他说你会不会请他来让你教会服事，这会比较好的问题啦。那有或者是说你在判断某些人的时候，你会不会请他来教主日学，你会不会请他来做这个服事，这个大概就知道了。所以我们没有论断什么，但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我们可以为他祷告，但是我们绝对需要有上帝分辨的能力。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清楚。
哈利路亚。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刘牧师。
嗯。
就像比如说讲的是奉主名来的，那如果说祷告之后感受到对方要来的时候，好像让我们去接待他的时候，个人哈，
嗯，
感觉不是从神来的，
嗯，
啊，但是他自己的意思要来的时候，
嗯，
然后我遇到一次哈。这个人他要来，他是一个，他说他是一个传福音的，我跟他也不是很熟，有个一两面之缘。
好，
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呢，他已经上火车了。
嗯，
他说我要去沈阳，然后你要接待我。
嗯，
我就祷告，我说我神也要给我看见啊，他的一些的软弱。
嗯，
那我的里面不想接待他，但是他已经来了。
嗯，
那我也。办法也并不是说差那几天的住宿跟吃喝的问题，我感觉我好像被绑架。
对，嗯，
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因为我里面对他的里面的一些东西，
嗯，
我很反感，那抵触很强。
哦，嗯，
这一方面对，然后这种情况要怎么处理？
这个情况
可以直接跟他讲说，没有感动接待你吗？还是因为还有我另外一个姊妹也碰到这种情况，
嗯，
她在吉林那边呢，有一个牧师呢要去服侍她，因为这个姊妹她是那个坐轮椅的，她不方便去教会，
嗯，
但是呢，这个牧师呢，他是一个人去，他是个男生，好，然后这个姊妹不想接待他，他也没接待他，但是他就说。来啊，有面子。老师说带师母一起来，或者带某个人来，就说你不要一个人来，
嗯，
就意思很清楚的。但是这个牧师去了之后呢，他看到很多的软弱，很多的软弱暴露出来，然后他也受了很多的亏损这方面，然后他也跟我讨论过这种情况，因为他一连去了几次都是说。订完票了，跟他说我去你们家，这样
哦，
这种情况处理。
我想你要先跟他讲，就是说，你要先有一个原则啦，哈，就是说你要我接待你，你要我愿意，而且你要让我时间祷告印证 ，OK？ 我说我愿意接待你，那你才过来嘛。那买了票就过来了，就有点是霸王硬上弓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更增加你的这个怀疑的话，你可以断然拒绝，我不要接待你。你要是觉得不妥，那你就坐火车回去啊。
好，谢谢。
哎，不管说你说一个去看你那个坐轮椅的，那当然我们也要。很小心嘛，一个真是从神来的传道人哦，他在这方面呢也会非常的小心的哈。如果说第一次呢你就觉得服事的果效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断然拒绝。我想拒绝不是一个坏事 ，OK？ 怎么讲呢？就是说你觉得你没有被帮到。而且又觉得对方可能有别的动机，你绝对有权柄权力说不要，你千万不要害怕。我们回到约翰二书里面所讲的，凡人认这个基督是成肉身来的，那意思就是说认的意思是认同，要认同耶稣基督所讲的话。那认同耶稣基督所讲的话的时候，就是一个传道人，特别是一个传道人呢，他如果是那种强迫性的，那个就不是耶稣的谦卑了，那个不是一个耶稣所派出来的。我可以这样大胆的讲，那是带着他自己的仁义，而不是奉主名来的。我们的耶稣不会强迫人的，耶稣的传道从来没有强迫人， 他只是告诉他们说，你相信我了，你不相信我有什么后果，你相信我有什么好果，但他从来不会强迫你。那我们今天服事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有神的福音，你要不要？你要，我很高兴的可以告诉你，你不要，我为你祷告。然后如果你拒绝了以后，他如果有恶言恶语来论断你的话，那更证明他是有问题的。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那个哥林多前书四章的第三节，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然后这个是不是主要针对的是，就是保罗写这个，就针对的是就是当时的人，当时的基督徒论断使徒吗？就是论断保罗他们这样的使徒吗？
是啊，
还是这里也是指的一般的基督徒也是不要彼此论断，都是。
不是保罗，他是在用他自己的例子，他说他被人家论断的时候，他的态度是什么？我虽然不会以自己为有错，那我也不会受伤，他的意思是这样子了啊。那都以为是很小的事情啊。我想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也要有相同的这种的心胸。我被你论断没关系，我都以为很小的事情。那我们常常会被论断的了，不管是有意的无意的，我们常常被论断了，包括我在内。那妙的是这些论断的话，转几个弯就到我这儿来了，我们听听，我们就笑一笑，我们就说感谢赞美主，然后就祝福他，就算了，不然怎么办呢？那如果我们很在意的话，那我们就着了道嘛，对不对？我们就生命就不太好啦。然后，当然我不是说我好到哪里去，我也会很生气啊，我也会很愤怒啊，但是很快就过去了，就祝福他，上帝祝福他。好，还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论断的。我在说哦，我们要论断人的时候，你最好是有职分，而且是证据确凿呀。不过我相信。我们还是要以和睦啊，因为我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这是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而且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可以见主，所以神很希望我们是一个和睦的啊，因为使人和睦的是神的儿子啊，因为这个是我们一个特性，一个天性。那但是呢，有些时候是有必要的哈，所以我想，这个事情呢，我们就要有一个分辨的能力哈，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说什么样子的话啊，那是很重要的啊。那我想，今天我在很多的地方看到的，就是就的确是有很多像霸王硬上弓说，我要来这边也服侍啊，那你要来服侍我，你要来接待我啊，或者是说。你接待我的时候呢，我要求要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啊，这个我基本上这不是约翰三书的教导。 OK， 还有什么问题？
牧师
是
如果这样讲的话哈，如果这一个人他的口里充满了论断，那 这个人呢，他的启示性也很强。
嗯。
在几年以前的时候，我认识他的时候呢，我在他的祷告殿有待过哈。
嗯。
然后他讲他是每天活在神的同在殿的里面。
哦。
但是呢，他每天都在看那些，就是那个魔鬼的那些啊。那是那叫什么，就是故事啊之类的哈，他很喜欢看，然后他讲他啊、那个启示又很强，但是那以前我也不懂那么多啊、在祷告殿里面，他当着我们的面啊、就是念别人批评，然后流言蜚语出来，那我想请问一下，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人，他的启示是真的出于神的吗？会不会里面有很多的掺杂？
很好的问题。我想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哦，一个启示很强哦，它的正确性不代表它的出处是出于神的。所以在耶稣也讲过嘛，啊，这个假使徒、假基督、假先知会起来行大神迹，连选民都会被迷惑了。那先知所讲的在摩西五经里面有讲啊，你不要看他讲得很准确哈，但是他叫你离开耶和华神的时候，那这个就不是出于神的哈。那耶稣其实讲了很重要一句话，他说呢，你要从他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来，我们要防备假先知。所以换句话说，一个先知啊，所谓的号称是先知，他启示性很强的时候，千万不要上当。你要看他的果子，他要是嘴巴都是常常论断啊，或者他喜欢去看魔鬼的故事的话，那么他这个人心性是有问题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甚至可以大胆的说，他的启示很可能是出于魔鬼的。所以盼望我们要有一个分辨的灵哦，在这一方面要特别的小心呀，不要以他的准确性与否来断定他是不是出于神。耶稣的教导，马太福音第七章讲得很清楚，好树会结好果子，坏树会结坏果子，坏果子不是从好树来的，好果子不是从坏树来的。一个真正的从神来的先知，他必须要有神的生命。OK， 好的，哈利路亚，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天大家问题蛮多的嘛，这越多问题越好。
老师，我有个问题。
好。
嗯，就是面对一些，就是你必须要面对的一些，比方说，跟某些人的一些，就是那种针锋相对的一些问题。就是已经是上升到不光是论断的问题了，甚至要上升到司法这个阶段了哈。
哦。
就说是否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尤其在这些问题上，就是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应该很小心。就像您说的，这个说话要非常的小心。我首先是保持一个不去论断。
嗯。
然后，但是就是，这个问题已经上升到一个就是说。很危机，可以这样说吧。
哦、oh. ，
那他现在就是说，如果说我不去告他，可能他就会危害到我公司的一些利益。
OK，
那我现在就是在想这个问题。如果说我请律师去告他，那我是不是就成了一个审判官了？或者是因为他也是主内的，
嗯，
那或者是我就等待主。因为审判的主他自己知道，他知道这些事情的发生的前前后后。
对。
那我就是保持静默。
嗯。
我也是保持等候的心态。
是。
啊，哪怕是他用更多的那种
攻击化的言语再来攻击到我，那我是否在这个时候继续保持沉默，或者是我可以有权利就请我的律师给他发函了？
Well， 很好的问题啊、哦，一个这个号称是基督徒的人，好、哦，如果说他还是常常用恶言恶语的话，哈、哦，那么他的生命呢，就像我们今天所查的，常常做恶事的 ，OK， 他还没有见过上帝 ，OK， 所以呢，我觉得对于这样子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呢，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了，我们是尽量能够私了。那你没有办法私了的时候，他一定要是公事公办的时候，有些时候你要为了不只是你的关系，而是为了你的公司的关系的时候，你不得不要提出诉讼的时候，要保护你的公司的时候，我认为是可以的。
嗯，我知道了，谢谢老师。
因为你的不是只有你个人的问题，而是你整个公司的问题，你整个公司有好几个人要靠他吃饭的。那个时候你危害到公司的利益的时候，你是一个法人的关系去告他，那么我认为是可以的。先不要管说他是真基督徒假基督徒的问题，那我相信你们之间已经有私下讲过很多次了，没办法，那只好透过法律的途径，就让他能够乖一点。我希望我回答你的问题。
谢谢，我收到了，谢谢老师。
OK， All right，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办法讲，你就写的咯。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的，如果都没话，没有，我先讲，我们下个礼拜先暂停一次哈。下个礼拜我要去爱修园，然后我们回来之后呢，我们要从马太福音开始了。马太福音是非常非常非常精彩的，我要讲很多你们马太福音没有讲过的事情哈。所以期待，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请 Miki 帮我们做个结束祷告，谢谢。
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今天你透过老师再次将真理的话语浇灌给我们，也愿你今天从你而来的话语，主啊要充充足足的存在我们的心里。愿我们也要按真理而行，使你喜乐的心得以满足。耶稣也恳求你真的是赐给我们分辨的能力，叫我们真是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要行善恶恶。主啊，真是在你的当中，主啊，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主啊，你也帮助我们真的是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凡是说安慰造就劝勉人的好话，叫听见的得益处，也要用爱心接待那从神而来奉耶稣基督的名一起来做工的仆人，使我们可以一同做工，主啊，一起得着更多的灵魂。耶稣，我们也感谢你指教我们，你成了你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因为当你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啊，你还在为那些害你的人祈求祷告。主啊，孩子相信你也将这样的心放在了我们的里面，也愿你继续将这样的爱心使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要发动，要激发出来。主要让我们常常存着这样的爱心来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带到，主要甚至是认罪悔改。主要主要我们相信这是你所喜悦的。主要孩子感谢你，也愿你圣灵更多的充满浇灌膏抹我们，愿我们真的是时刻按着圣灵的感动来行。谢谢阿爸父神，我们孩子在此来祝福老师每一位弟兄姐妹，愿我们真是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我们的灵魂兴盛一样。感谢神，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